诸法等性本即法，即本自性圆满，生生如无边。离障本来护主如性，把其心如归当中常住。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个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行于经。行于经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一些因果的公案。因果的公案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如何学习升天之法，如何学习解脱之法，然后呢，如果不注意取舍的话，怎么样可以获得种种的痛苦，从堕地狱乃至在人道当中呢，也是获得种种不愿意的果报。那么对于这一系列的因果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在行于经当中都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经典当中啊，关于平时我们这个对因果方面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呢，总摄的方式就是主要的方式呢，都已经讲到了。然后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能够升起菩提心修持这个殊胜的六度等的话，就可以成为真实的菩萨的一种修法。也就是说，这个经典当中呢，主要是相合于共同成主要是大小乘共同的一种想法。那么至于这个不共大乘的这些修行的方式呢，在这个行于经当中呢并没有提到。虽然呢也是有这些这个发菩提心的这样的方式啊，或者也是有一些修持一个其他的布施持戒等等的方式啊，但是呢像大乘的这些这个圆满的修行方法，比如说如何升起大悲心，如何升起菩提心，怎么样修持圆满空正见，或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的实地啊，在这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也就是从共同层的角度讲，也就大乘的这个意义有没有呢可以说通过隐藏的方式，间接的方式这个是有讲的。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属于怎么样一种这个层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定义成共同层。就是说主要呢可以说是通过一些这个共同的方式也有主要是讲小乘的一种修行方法，小的因果的这些案例的方式，但是呢也就是说暗藏了一些大乘的一种观念，但是呢是不是主要讲广大讲呢，这个并不是广大讲的。那么在这个行经当中，现在讲的是第十三品降伏六识品。降伏六识品呢，前面也提到过了，佛陀在初一到十五显现神变，其中在初八的时候显现神变降伏了外道的六等师。然后呢后面平沙王他又请问佛陀，就说是在用千波轮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起因，佛陀讲到了自修实证，劝他人修实证。现在呢也在宣讲就说是这个现在也在宣讲这个以前佛陀怎么样，就说也是降服过这个六等师的前世，夺取了他的这样一种兵种的这种经过。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提到了。那么现在呢讲他已经就说是这个降服了这些六国王之后，重新呢得到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呢就说是他通过第四天的加持帮助呢，也通过宝珠的力量让自己的相貌获得端正。这个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接着讲这个后面的因缘。后来他自己心想，应当率领兵众再建造一座宫城，于是就出外查询出外巡查，找到一处平坦广阔的地方，命令众人在这里可起工程。后面呢就想了，应该率领这个兵众重新建造一座这个宫殿，然后呢就到处寻找，最后呢找到一个非常平坦广阔的地方，就准备在这儿修一座大的宫殿。所以说命令来人说呢，命令众人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建工程。有四个龙王便做人形前来问道，你想用什么东西建筑工程呢？须陀罗善说，将用土建造。龙王们说道为何不用宝物？须陀罗善答道，工程很大，上哪里去找那么多宝物呢？龙王说，我们可以给你。当他们正准备要这个修建宫殿的时候这个四个龙王准备帮助这个须陀罗善他也可能也知道他马上要成为一种转轮圣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准备帮助他变成人形到他面前询问。那么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要什么样的建筑材料要修宫殿呢？须陀罗善说呢，那还用问吗？肯定是用土来建造的。然后龙王就是说呢，应该用宝物，为什么不用宝物来修这样一种宫殿呢？须陀罗善就是说这个太大了就是没有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宝物来修建这些城墙里面的这些房屋。 权望，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帮助你，可以给你。随即于四方化现出四大泉水，并对他说，用东泉水注到沟渠里，就能变成琉璃；用南泉水注到沟渠里，就能变成金子；用西泉水注到沟渠里，就能变成银子；用北泉水注到沟渠里，就能变成玻璃。然后呢，这个四个龙王就在这个四个方向分别幻现出了四大泉水啊，四大泉源。然后就他跟就是给这个国王讲，如果你把这个东泉的水啊引到沟渠里面，那么这个水呢就能够变成琉璃，就能变成琉璃。那么这个琉璃呢也是有的时候讲蓝宝石，或就是说就蓝宝石或者蓝宝，一方面讲它是属于是这个须弥山的南边，须弥山的南方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都是从这个琉璃要形成的这个琉璃宝，有些琉璃呢不一定是绝对是须弥山的，有些琉璃呢在人间也有产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把这个琉璃呢称为远山宝，有些呢就称为非远山宝。远山宝是什么？远山就是讲须弥山离我们很远的缘故，这个远山。不远山呢就是在印度波罗奈的一个地方，它也产琉璃的，不远山也是有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须弥山也产这个琉璃，在人间呢也有产蓝宝的。用南泉水注到沟渠里面呢，这个水就会变成金子。西泉水呢就可以变成银子，然后北泉水呢注到沟渠里面就可以变成玻璃。这个玻璃呢也是就是玻璃也可以讲，玻璃也可以讲。那么这个玻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玻璃就是现在的水晶。那么就是这个水晶呢，就以前就称这个玻璃啊，就这样讲，它有很多颜色，有白色的，还有这个红色的啊，有这个紫色的啊，还有红色等等，各种各样颜色。所以说这个呢，玻璃不是现在的玻璃，而是讲水晶的意思。须陀罗在马上下令动工，果然如龙王所说，变成宝物。接着下令组成方圆400里，又下令建造宫殿方圆40里。工程内的街道、楼阁、房宅、树林、浴池等，都是用以上四宝建成，极为庄严洁净，高显美妙，几乎与天界无异。那么这个得到帮助之后啊，这个须陀罗是马上下令动工了，按照龙王所教导的这样开始执行。果然呢，就说是这些呢都变成了四种宝物，然后呢用这些变成了宝物，用泉水啊它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说泉水源源不断的缘故，它在这个沟渠里面得到了这些金子、银子，还有玻璃啊，还有这些这个琉璃啊，它也是这个就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方式。所以他就开始下令筑城，这个筑城呢也是非常大，方圆了400里。那么这个城墙修完之后，就在里面又开始修建宫殿，方圆呢有40里。那么里面的这些街道啊、楼阁啊，还有这些房宅啊，还有这些树林啊，也是这个珍宝树啊，像这样的浴池都是用这个以上的四宝来进行形成建成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四宝建成的这个建筑啊，它也和现在通过土石通过一些油漆弄成的这样一种建筑呢，就是它是不相同的。因为这样一种珍宝呢，一方面非常的干净啊，一方面呢是非常高贵。还有呢，就是说也是能够放出一些光明来，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宝物修成的这个宫殿呢，也是显得格外的庄严洁净啊，非常的美妙的，几乎天界无比了。天界的这样一种房屋啊，一街道也都是通过四宝或者七宝形成的，所以天界的建筑呢，就是说是人与人比。那么这个须陀罗站呢，它通过四宝修成的宫殿啊，城池呢，也是几乎天界没有差别的。工程建造完毕，又感得七轮宝现前，须陀罗赞于是完全统摄天下，教化民众，广修十善。那么这个工程建造完毕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开始真正的开始现前了，七轮宝次第出现啊，就成为转轮圣王。成了转轮圣王之后啊，那么就是须陀罗赞就完全的统摄了四大天下啊，就是说是这个四大部洲，然后呢，通过他的教化民众，都能够广修十善法。这个也是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从这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丑王子呢，是从这个很丑陋的相貌逐渐转变成庄严，然后呢逐渐成就这一种殊胜的这个福德，最后成为转轮神王之后呢，自己修十善也是让别人修十善的一个整个的过程，这里面的因缘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说他的这一种这个他显现的这个果呢，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变化。 大王想知道当时的摩诃是仇敌是谁呢？就是如今我的父亲净饭王，当时的母亲就是如今我的母亲摩诃摩耶，那位多罗侯斯丑王子就是如今的我。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给这个毗沙王讲啊，你想要知道当时的这个摩诃遮仇敌是谁呢？就是现在的今生的这个父亲净饭王，当时的母亲呢就是现在的母亲摩耶夫人，还有当时的这个多罗侯斯丑王子啊，就是现在的我，当时的妻子就是如今的曲姨这个曲姨呢就是这个说法不一样的，有些地方讲的话，但是呢都是讲是罗诃罗的母亲要叫曲姨，但是呢就是说是罗诃罗的母亲曲姨呢，有些地方讲这个曲姨和耶稣陀罗是两个人就两个人，所以说呢就是有地方专门讲的罗诃罗的母亲曲姨，但有的时候呢也我们看传记当中啊，就罗诃罗的母亲也是耶稣陀罗，但是呢也有些这个这个记载当中呢曲姨就是耶稣陀罗，耶稣陀罗就是曲姨，但是呢有些地方讲曲姨是曲姨耶稣陀罗是耶稣陀罗，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讲法。以前我们学习过释迦佛的广传呢，释迦佛的广传呢后面的时候有介绍过就是说释迦佛的在出家之前呢他几个主要的夫人，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后妃呢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说法相当于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讲法，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妻子就是现在的这个曲姨了。那位妻子的父亲就是如今的摩迦舍，那六位想以兵力逼取公主的国王就是如今的六师，他们在那一次与我争夺女色，我吹灭了他们，夺取了他们的兵众，直到如今他们依然因为嫉妒名利的缘故想找我比试，结果没办法如愿投水而死，我摄取了他们九亿土众做自己的弟子。那么当时这个妻子的这个父亲呢就是这个他这个父亲呢就是现在的摩诃迦舍所以这些都是有这些很不非常不共同的因缘。还有呢当时这个六个国王想要通过兵役来逼取公主的国王就是现在的外道六本师，那么那一次当中呢和我是争夺女色，然后我呢也是摧灭了他们，夺取他们的兵众，现在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嫉妒就佛的缘故为了获得名利的缘故呢也是在找佛比试，但是呢没办法给佛比。在以前的话就说是都是也许都是凡夫人呢，也许也是凡夫的时候呢这个差别还不是特别大，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佛已经成了实力之主已经成了实力之主了，一切的这样一种功德圆满都已经完全的一切的功德这个都已经圆满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外道凡夫想和佛比试呢更加没办法了。当然了就是说是这个当年的时候也许就是说真正的争夺六本师也想要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公主吧，然后呢这样一种诸位也是要公主，所以是有一个争夺的这样一个问题。后面呢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呢没有已经完全熄灭了这样一种争夺的念头了，完全是因为六本师对佛嫉妒就是说对非常贪着名利的缘故呢屡屡的找佛想比试。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如愿，最后呢受到羞辱投水而死，那么佛陀呢也是摄取他们九亿土众做自己的弟子的，这个又是一种前因和后果。而这次毗沙王又对佛说，多罗侯斯原本做下何等行业，早知富有福德永利却形貌丑陋。毗沙王又继续问佛呢，那么当年的这个诸物就是多罗侯斯呢他以前做过什么样一种差别的行业呢，导致一方面很富有，就是生在就是大王之家的缘故，生在王家非常的富贵有福德，而且呢也说是这个力大无穷有力，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力量是超人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形貌很丑陋，前后后呢也是受到过一些痛苦。佛告诉大王这都是有因缘的，过去无量无数阿僧祇劫之前，此阎浮提中有一个叫波罗奈的大国家。这些这个波罗奈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地名，还有很多人名以前我们就提过会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历史当中反复出现有时候这个波罗奈大国又是什么什么样的，很多这个相同的这个原因呢以前大家也分析过。那么就是说国中呢有一座国中有座名叫律师的仙山，当时的仙山之中有一位弟子佛身患风疾，需要服食由来医治，于是此弟子佛便去游师家向主人请教。那么在这个大国家当中呢有一座仙山名叫律师，那么在这些仙山当中呢就是说会住很多修道者 啊，就是在这个有些佛传当中啊，就是讲这些仙山呐、啊，这些神山呐、啊，就是说佛说出世的时候啊，就说法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佛啊、菩萨啊、这些声闻呐、啊，在这些山当中修行。然后如果说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些这个辟支佛出世呢，在这个仙山当中修行悟道。那么如果没有辟支佛的时候呢，就仙山当中也会有这些就是说苦行者在这个山上的弟子修行修行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当时在这个仙山当中就有一位辟支佛出世了，但是呢就是说虽然获得了辟支佛果啊，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当中呢身患风疾，风胆弦当中的这个风疾风真症之后的一些病，然后呢需要服用油才能够医治好这个病所以说呢这个辟支佛呢到油师家向主人化缘，向主人要一点油油师十分嗔怒恶言责骂道：瞧你头长得像猪物，手脚像车走，不肯自立为生，只知上别人家里走的药，不按常理花钱买东西，只想白白得到。油师虽然嗔怒责骂，但还是给了一些油渣。那么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油师家的时候呢，这个油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这个很不高兴，最初的时候呢非常不高兴，很嗔怒，他就开始对这个辟支佛呢开始恶言责骂，他就说他那个头呢就长得像猪一样，然后手脚呢像蝌蚪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不好看，而且呢就是说不肯自力浑身呢只知道上别人家里守着要这些东西，不按照常理通过这个花钱的方式买东西，或者就说也不是自己也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劳力去获取这样钱财，只想白白得到这些东西。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一方面是相续当中的这个业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业果的道理还不清楚，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是好像别人也不需要给钱，也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呢，好像就在就是说世俗家里去好像就白白的取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这个就是这些修行者吧，因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是个圣者，那么这些修行者呢为了修道的缘故到了这些师子家里去，这个去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乞就是说乞食或者想得到一些东西呢，方面也是福田，所以说如果说是懂得因果的话，那么就很多人非常欢喜，想要就是说经常都希望有这样福田到自己的家里来应供，自己能够有供养的机会自己应该有供养的机会，但是呢如果不了知这样情况的话，就会按照一般的平常人的思维的方式这样一种思考现在有些人说这些也是寄生虫之类的，像自己也不就说也不工作，然后呢就说也不花钱买东西，只是想白白得到东西。但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果说真正是为了得到名闻利养，完全不是为了修法，而且就是说对这些东西就是想要的越来越多，想要的越来越高档的话，这个方面呢别人就说是说，但是也是不无道理的，应该是有点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最近呢批评很严厉的，最近穿着下扎也好，或者就还有这样一种这个雌形象呢，也是一个属于严厉的最近。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如果说是这种少欲自己呢怕去工作或者去种田呢，一方面呢说是这个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没有办法一心修道，还有呢就是佛陀在偈里当中也是有所遮止有所遮止的，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合理的去乞食等等，这个完全也是这个就是说对修道来讲非常合理的。但是呢此处呢由于呢他没有了知这些书生的因果吧最初也是按照一般的常理众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方就非常的不高兴，开始责骂他，但是呢还是给了他一些油渣，虽然是这个很不高兴骂也骂了，但是还是给了他一些油渣，也许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把别人打发走吧。有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已经非常不高兴，但不给了好像也说不过去，好像老是不走，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一点那个不好的东西。有些这个乞丐在这个饭店当中呢，有些人就给一些剩饭把他打发走了就是说是这个免得老是在这些这个门口转来转去影响生意。这个油师怎么想的不太清楚，反正最后呢还是给了一些油渣。辟支佛接受后刚搬走恰逢油师的妻子从外面回来，他见到辟支佛心中十分敬仰，问道：大事是从何处而来，拿这些油渣做什么用呢？辟支佛如实告诉了他。那么这个辟支佛呢也没有给他理论了，也没有说什么，那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东西拿接受之后呢就拿走了就是已经拿走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游师的这个妻子从外面回来了，看到辟支佛 生起了信心啊，就相对上有善根呢。从她这个前面她的丈夫给她讲的这些呢，也许这个壁纸符啊，她这个相貌不一定很端正的。像这样的话，但是呢，她这个妻子呢，她没有以貌取人呢，看到这个修行者啊，看到修行者之后呢，非常的恭敬有敬仰，也许呢有善根。他就说大师啊，从哪个地方来的？哪地游在来做什么呢？啊，大师就是回答了，壁纸符给他如实回答之后呢，要用这些油啊，本来想要点油来治病的，但是呢，是拿了一些油渣。啊，妻子听后，妻子听后十分生气，换上壁纸符带回家，拿着他的钵并盛满酒给他，责备他的丈夫。丈夫道：“你实在是这实在是你的不是，怎么能拿油渣送给人家呢？”并且令他赶紧忏悔，以消除先前恶语的罪过。刘氏这时也生了后悔心，稍稍进行了道歉。那么这个他的妻子听完之后呢，就很高兴啊，就觉得他的丈夫呢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那是一个错事，然后呢就把这个壁纸符又重新请到家中，把他的这个钵盂当中呢也盛满了好油，然后呢供养给他，然后责备他的这个丈夫说，这个是你这个做法非常不好，怎么可能怎么可以把这个不好的这个油渣送给这样一种修道者呢？然后呢就说是让他赶快忏悔，消除以前恶语的罪过，因为这个油师这个油师他不了解这些情况的相信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功高我慢，也是这样烦恼的地方，所以说对这个圣者对这个修行者呢也是一个恶口相骂，说他这个头长得像头长得像猪一样，手脚像车走一样，像这样也是犯了恶语的过失了。那么由于这个时候呢也是生起了后悔心，所以说也是对这个弟子佛呢道歉，也是对他做了忏悔。夫妻二人商量好后，对弟子佛说，如果你需要油可以天天来取。后来弟子佛便多次去他家取油，因感念他们的恩德，便在其前大显神通，飞升虚空之中，生出水火，分合身体，显出种种变化。然后这次供养了之后呢，夫妻二人呢就商量好了，就说是给弟子佛讲，如果你需要可以天天来拿，像这样的话就说给他就说是这样做的承诺。后来呢弟子佛有很多次到他家去取油，后面呢有些版本其他版本呢讲了，通过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取油之后呢，他的这个病呢也是彻底的已经好了。所以说呢他也是这个感念他们的恩德，为了利益他们吧，就在他们面前呢大显神通，在这个虚空当中飞行行住坐卧，然后呢也是在这个身体就说是这个出水出火分合身体分合身体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分身无数变化，这个身体一个身体变成了很多很多身体，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呢又把这样很多身体又变回去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身体呢随意的分开，随意的就是说这个合拢，像这样的话显出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刘氏夫妇见到他的神变更加欢喜，倍增敬仰之情。那么这个刘氏夫妇看到这个壁纸符显现了这么殊妙的神变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就说是这个解脱者有殊胜的功德，所以非常高兴。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欢喜心它有一种增上它有一种增上，就是说是你我们供养一个圣者，或者我们供养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最近，那么就也许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圣者，也许我们不知道，比如说路边的乞丐，路边的乞丐也许就他是一个真正的圣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路边呢为了让这些人积累资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也许就不是，但我们也许知道他是，也许不知道不是，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他如果是一个圣者的话，你这样跟他做了供养之后你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福德。但是呢就是后面如果说了得生死身份之后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有一种信心带动的欢喜心，那么这种欢喜心在增长之后呢，他就会对自己做的这个福德还有一种随喜，是随喜他就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对自己的福德一种随喜，这种随喜也会对这个功德有一种增长有时候也会增上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倍加敬仰之情了。丈夫见此事后便对妻子说，你私有的功德我们应该共同享受，以后感果之时但愿共为夫妻。妻子对丈夫说，你对大师恶言相向，然后再给了点油渣，一点亲近性都没有，所以来世投生将极为丑陋，我为什么要和你做夫妻呢？那么丈夫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给他妻子讲你像这样这个私有的功德我们应该共同的享受，以后呢在这个肯定会感果，那么感果的时候呢但愿呢是共为夫妻。那么这个妻子呢对丈夫讲呢， 他有点不愿意，而且对妻子讲，他就是说你对这个大事啊恶言相向，在最初的时候呢也是说了恶口，后面呢就是给了点油渣，没有清净心。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和这样一种这个生语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啊，他是这个有恶业的。所以说来世投生将极为丑陋，看来这个妻子对这个因果方面还是有点不上了知的。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愿意，为什么要跟你做夫妻呢？如果和你做夫妻，那么也不愿意嫁给一个非常丑的人，像这样。所以说他就这个地方讲的话也不太愿意。丈夫答道，我总是很辛苦的积累油具才产出油来，为何你独自布施不与我共享功德呢？这样我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做夫妻。那么就是说丈夫他也不高兴，他也不同意，他就是说是实际上你说你这个你的心清净，你做了这样供养油，但是呢你知不知道这个油从哪里来的？就是我辛辛苦苦的积累油具之后啊，每天呢就在这个当中啊才做了辛苦劳作之后呢才产出油，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福这样一种福报福德呢应该是这个共同合作之后来完成的。那么现在你想要独自布施你现在你独自布施不和我享用这个功德是不行的，所以说我坚决不同意，我一定要和你做夫妻。妻子又说到，倘若来世再做你的妻子，看见你长得丑陋，我就在夜间弃你而逃。丈夫答道，假使你真的逃走，我一定去追赶你，直到得到你为止。夫妻两人说罢，面对毕支佛，全身心的皈依，诚心悔过。那么就是说妻子说呢，如果你实在纠缠的话，如果真正后面这样一种这个发愿成熟变成你的妻子，如果看到你长得丑陋的时候呢，肯定会在夜间弃你而逃。果不其然呢，后面就说是这个猪肉啊，他娶了她之后，在夜间看到她的相貌之后，夜间就逃跑了。丈夫说呢，如果你逃跑，我一定要追赶你，直到得到你为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后面也是这个完全也是应验，也是成熟了，所以他一直追赶到他的国家当中。后面呢，就是杀死了这个国王之后，就重新得到了他。那么这个夫妻两人说罢之后呢，就对这个毕支佛啊全身心的皈依，然后呢很诚心的忏悔啊，很诚心的悔过啊，就是这样做一种的忏悔。这时毕支佛对尤斯夫妇说，由于你们施救给我，我的病才得以痊愈。现在你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尽管请求，我都会令其得以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毕支佛就给他们讲，实际上是让他们发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给我布施油的缘故，那么我的病呢是得以痊愈了。现在你们夫妻有什么愿望呢，可以在我面前呢发愿，然后呢通过这个毕支佛他的这样一种政府的功德，还有一些这个相对当中获得一些这个成就祭祀语的这样一种力量吧，他就说能够让你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那他可以在中间做一个助缘啊，给对象做一些这个清净的回向。一方面呢，这个也是一种殊胜的对境；一方面呢，就他也有这种善巧虽然不像七菩萨或者菩萨那种善巧回向的功德，但他毕竟做一个圣者来讲的话，也是相对当中具有这样成就第四语的功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做回向之后呢，就可以成办。夫妻欢喜常归而立下誓愿，愿我夫妻不管转生到天界还是人间，皆能够称心如意。那么这个夫妻两个就很高兴，常归在这个毕支佛面前还是发誓愿啊，立下誓愿呢，就愿我夫妻呢不管转生到天界当中还是在人间当中，都能够称心如意，都能够这个随心满足一些的这个愿望实际上呢发什么愿望呢就成就什么样的果。还有一些呢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发愿的时候呢，也愿以后遇到这个圣尊啊，或者有的说遇到比你还要殊胜的圣尊，但不是这个故事当中，不是这个观当中，其他地方在毕支佛面前发愿，就是说以后遇到比你还超胜的这样一种圣者，在他面前得到圣果。所以后面呢是这个在释迦佛面前，释迦佛的这个当然是超胜毕支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释迦佛面前呢，就是释迦修道就是得到阿罗汉果的，像这样一种发愿也是非常多的也是很多的。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发愿非常多，因为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不相同意乐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很多事当中就是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像这样的话也许与这个愿力有关，也许和其他的这个意乐有关吧。否则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这个女的还是想要去当女的，为什么还要去就是发愿做他的妻子有的时候是有点想不通的，也许就是说是作为这个身份来观察的时候，的确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想了，应该发愿这个男生呢 或者怎么怎么样更加自在，更加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相同。有的时候呢，就我们在看其他的，我们先讲这个极乐愿望大师的时候，也是经常出现这样问题。在这个显微镜等等当中，也是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以前呢，很多师之前是男的，后面又是男的，男的这样一直下去，他是女的，后面又是女的，最后变成一个王，变成一个皇后，变成一个王妃。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很少吧，也不是没有很少，就是说是有发愿呢，通过这个三人能够转成男生的，他发愿肯定会成熟的，但是没有这样发愿，没有这样发愿呢，就是后面也是变成就是这个女生。后面乃至于在释迦佛时代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成为释迦佛出家之前的这个妃子。后面是通过女生的身份得到阿罗汉果的，像这样的话也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有点这个不好思议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也知道这个就是说是你怎么样发愿，怎么样回向，就能够成就这样的果位。所以现在我们每天做善根做福德呢，你怎么样发愿，怎么样回向，也能够成就这样的果位。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听法啊，通过供养啊，通过这样一种转扰啊等等这个功能，你发愿要做到这个不管转生天上人间都能够称心如意的，当然可以成就，这个没什么讲的。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善根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呢，每次这样回向，每次这样回向，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善根绝对会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这样讲。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应该善巧，因为这个轮回呢确实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可怕，这个轮回的时间很长，而且呢还有一种无常变化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发一个在人间天上受安乐的这个愿，那么后面呢就成熟了，成熟就还是在能够让流转。那如果把这个善根能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一旦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一方面也能够感受就是超过天际的安乐，然后呢也可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安乐的状态当中呢，成就这样一种圣道，能够成就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果。所以说就是说是能不能够善巧回向，能不能够善巧这个发愿呢，有时还是要看相续当中的这个业乐，还是要看相续当中的这个福德如何，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一种福报，就会发什么样的愿望。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学很多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比较你看这些人有些时候呢，像佛经济的时候他发愿我这个以这个善根我叫成就佛果，引导一些众生去向解脱。像这样的话，这个发了这样愿，这样不断的累积，他就成就了，成就佛果了。然后有些人说呢，我通过这样善根，我成就这样一种人间天上的安乐，像这样也是成就了。那后面呢，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并看不出看不出什么样一种差别来，但是呢，后面就是再一看的时候，差别就太大了。佛陀发愿成佛，成就了这个三界导师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实际圆满了。那么就是发愿在轮回当中感受安乐人呢，还需要在释迦佛教下重新修行，然后才可以得到一种解脱果。所以这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很大的。实际上我们和释迦佛呢你前面分析过就是说实际上释迦佛在以前当凡夫的时候我们也是凡夫，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已经释迦佛已经经过三无数劫成佛了，我们还是凡夫，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原因当然很多了，也许和自己的业乐啊，和自己的智慧啊，和自己的福德啊，还有很多差别。我们在座的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座的人现在我们发愿成佛，三无数劫之后就可以成佛，那么现在我们不发愿成佛，三无数劫七大八九成佛之后呢，还是凡夫，还是在轮回当中继续流转。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业乐如果清净，心量如果广大，得到的果也广大，如果心量过于狭隘了，像这样得到的果也就狭隘。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还不想要处理的话，继续还在轮回当中还继续待很长时间之后呢，才逐渐逐渐要解脱。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暂且我获得一些安乐，等以后呢我来修行，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现在几生当中几十生当中去享受这个安乐，那么后面呢你还不是一样的，和现在一样还是要面临这个选择的问题。现在你是选择在轮回当中追求五妙欲，像在慢慢慢慢修行呢，还是说现在就开始痛下决心开始真正的修持出离道呢？再过几生之后还不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是这两条路。所以说呢，与其等到以后再去选择，还是现在就选择。现在呢就是把这个问题选择好就是付出这样一种精进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累积解脱的善根，在今生当中累积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精进勇猛修持在今生当中就能成办，一只脚已经跨出了轮回了，为什么还要把它收回来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就说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虽然一方面呢真正要出轮回三界非常困难，但是呢阿弥陀佛也好，往生净土也好，像这样也是给我们的一些殊胜的教授，有一些很简便的方法。 所以说如果说是懂得使用，有些老太太呢啊，就是这个啊，这些这个老人呢看起来没有智慧一样，但是呢他们确实有智慧。佛教的这个净土法门一直修下去，哎，他就是说我们看到没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啊，别人就是得到了解脱果，往生了极乐世界。那么有些人自诩有智慧啊，觉得自己有智慧啊，这些法不是我修的，但怎么样呢，最后还是啊自己把自己害了。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在精神当中能够勇猛精进的话，我们可以说现在在轮回当中一只脚在极乐世界，就看你了，就看你把这个脚收回去呢，就是往极乐世界迈呢，还是把自己脚收回来向来又继续流转呢，这个主要都是看自己啊，看自己怎么样去取舍。如果在精神当中真正能够把这些道理好好的明白了啊，就是抛弃其他的这些外缘，一心一意的修持，那么在这个以此之后弹指之间到极乐世界啊，就成为这种超脱轮回者。那么如果就是不好好修行的，贪着目前的一些啊，就是说在显现上面的一些妙意，先啊，就是说贪着现在一些有漏的一些安乐，当然了，有可能得得到这些妙意，有可能得不到。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贪着我们贪着妙意的话，死了之后是继续流转的，不可能说你贪着妙意死了之后完成极乐世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啊、去修行，愿不愿意获得解脱呢？还是要看学习很多这样的教法之后呢，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三界对解脱做比较，或者我们说，你看小乘的发愿是怎么样的，人天乘的发愿是怎么样的，菩萨乘的发愿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全部学完之后做一个比较，我要选择哪一个？那么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完教育之后，内心当中应该产生一种虚设的智慧。我们学完之后还去选择继续在轮回当中去流转，还要去追求世间妙意，那就是我们有智慧的表现了。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解脱。那么解脱当中呢，佛陀也说了，解脱当中呢有小乘大乘，那么小乘呢它是迂回之道，大乘呢是一种这个直接的能够解脱之道。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选择小乘的发心意乐，应该呢相反于大乘的意乐，尤其是呢就是说是为了尽快利益有情的缘故，尽快能够得到就是说是离众生能力的缘故呢，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做了一个善根，做一次善根，我把这个善根回向极乐世界；做第二次善根，我又把这个回向极乐世界；做很多次，每天做很多次，就说是一年做多少次，一辈子做多少次，再这样回向，再这样回向，回向得很纯熟的时候，当你死的时候，你不管能不能意念，这个善根就成了一个引导者，就能够把你的生死引导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说呢，就是说能不能够在最初最后的，而不是最初最后这一刹那，能不能够所谓的一念往生，能不能够意念，要看平时的修炼程度了。所以平时如果意念的多，观想的多的话，最后呢就可以成熟。如果就是说泛泛的想一想，或者根本都没有兴趣，我们现在获得解脱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地方呢，主要是就发愿的问题呢，还是要就是说经常做思考啊，我们要懂得发愿，怎么样发愿，懂得回向，怎么样回向。如果就是说能够懂得的话，我们的发愿回向都会取经肉。虽然就是说发愿回向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学很多教法之后呢，怎么样啊来做精要的发愿，怎么样来做最精要的回向，那么最迫切的回向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掌握这个问题呢，再再的做回向，再再做发愿的话，就能够真正的啊最后呢就如愿以偿。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发愿力回向力不可思议，而且我们念的回向文都是一些第四语，绝对会成熟的。所以虽然没有现在没有这个弟子佛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发愿，我们就是念诵这样一种这个第四语的这个回向也可以成熟的。大王想知道当时的卖淫是谁呢？就是多罗浮斯，当时的尤斯妻啊、就是多罗浮斯的妻子。因为当时见到弟子佛，说他头似猪鹿，手脚如车走，虽然给了些油渣，却忌言厉色。由于这个因缘，他转身到任何地方，开始都长得十分丑陋，和他骂弟子佛的话一样。那么就是佛陀最后开始把这样一种谜底揭开之后呢，就是当时的卖油者就是多罗浮斯，当时的油师妻呢就是多罗浮斯的妻子。因为当时呢见到了弟子佛以貌取人，看他的这样头是猪，说他头是猪，手脚是车走，像这样的话给了些油渣，而且呢就是说是有这样恶口的缘故，所以说转身到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丑陋，和他骂弟子佛的话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呢，就是说你如果去伤害别人，也许伤害得到别人，也许伤害不到别人，但是呢当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第一个伤害的就是自己。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话出口了，哎，我就说平时我们说我骂人，我去指责别人，但是呢我们指责别人的话也许能够伤害到别人心，也许根本伤害不了。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对弟子佛说的话，弟子佛他对这个话根本不在意的，所以说有没有伤害他呢？没有伤害他。但是呢当他的这个当他的这样一种话一出口的时候，他自己受伤害了。为什么呢？ 骂别人的因在向上种下了，最后是一个伤害的是自己。还有我们就是说，我们即便说不是说通过拳头去打别人啊，通过远离骂别人，内心当中生一个伤害别人的恶念，第一个伤害就是自己。这个恶因啊，这个恶念一生起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你害人就是害己。我们从这个方面就很容易理解了，利他利人就是利己。社会上也有这样的讲法，社会上当然有时候说啊，你利别人就是利自己，你伤害别人就伤害自己。但是有没有像这么详细的，这么就是说佛教的因果律当中解释的这么清楚？你是要产生一念善心，你产生一念利别人心，当你还没有利益到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首先得到利益了啊。也就是说你发一念善心是这样的，你再害别人是这样的啊，你就是帮助别人也是这样的。那么你害别人呢，当你升起一念害心的时候，当你骂别人的时候，当你打别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了。所以此处也是这样的，他妈骂地主府，实际上他自己首先受到的伤害，通过这样的业呢，不管转到什么地方，他都会感受这样一种果报。又因为后来做了忏悔，乐于啊施舍好友，所以在其转身之处，最终又变得专专愿意。那么后面呢，对弟子所说的忏悔了，而且呢，后面呢也是这个很高兴的施舍好的友，最好的友，所以说在转身的地方呢，又能够变得端庄寓意啊，就是因为忏悔的转变的缘故。那么因为由不施舍，所以常常感到利他无比，成千上万的人都不敢同他相抗，因为这个由呢是属于一种精华，而且这个对境呢也是必之福。那么对于这个书生的最近供养这个食物当中的精华这个油啊，比如说我们学宝门论的时候，像这种盐巴啦、蜂蜜啊，像这样东西呢，都是能够让身体滋长的一种精华。如果人的身体就是说使用这些油啊或这些东西呢，他的身体就会变得这样一种这个有力量。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等流的果啊，有等流的果。所以说你给别人布施什么样的东西，像这样的话，你自己相应的这个这样一个果。那么油呢，它是一种精华的缘故，所以说呢，它你通过这样的油布施和书生的对境，所以说它经常呢感得力大无比，成千上万人没办法相抗的，乃至于在千军万马当中啊，都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出入自如，就是这样一种没人敢和他相抗。这个方面就是供养布施这样一种殊妙的物品的一种殊妙的果报，福德感召的善根善报。福德感召的善报，所以成为转轮王，享有天下，五欲随心。那么通过这样福德感召的善报呢，最后变成转轮王，能够享有四天下，而且呢五欲与四生相位处，这样一种五妙欲呢随心如意。可见善恶业的果报的确是为空耗的，所以一切众生都应当牢记自己正道观要，严守身口意，谨修道行。佛陀就开显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善恶业报，我们在造善恶业报的时候看不到它的果报，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不一定它没有。所以说这样一种善恶业的果报的确是不会空耗的，我们就是说学的越细致，我们对这个业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产生定解，就能够在平时的这个修行当中生与意都能够按照因果标准来进行实行。所以说呢，所有的众生，包括现在我们在讲修讲学这样讲这个讲文这样一种显云经，我们在学习这个显云经，我们也应该牢记这个正道的观要。佛陀说这个正道观要，所以应该严护生于意。如果我们在这个因果上面，我们在生于意上面放纵了，虽然我们想修个其他的高的法修个其他的这样大的法，但是呢，如果在基础上面失败的话，也没办法修高的法，没办法成就大的法。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失坏了这个因果，我们如果失坏了失善道，乃至于不能得到善趣，你怎么样得到一个更高深的佛果呢？怎么样能够得到更高深的一个菩萨果呢？这个方面从因果方面讲起来说，也是根本不合道理的。所以说应该严守生理啊，即修道行。佛说此经使毗沙王与诸王陈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世众以及天龙鬼神等，听闻佛语，有得须陀洹、斯陀含、阿拉含、阿罗汉果的，有种下地之佛善根的，有发无障大道心的，有证入不退地的，一切欢喜，礼敬奉行。我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呢，毗沙王他是作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请问者， 诸王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波斯匿王啊，啊，其他悠闲王等等，还有呢就是臣民啊，有的比丘尼又或者有过一些四种弟子，还有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天龙鬼神听到佛果之后呢，得到了自己加持，所以有些呢是这个得到虚陀洹初果，有的二果，有的第三果，叫做第四果的，还有呢种下弟子善根，种下弟子善根呢就是发愿呢，以后在没有佛不出世的时候，在一些三宝以魔的时候呢，独自修行成道，这方面就是种下的弟子善根。当然他在他就是最后一次出道之前呢，他在佛教下还会听法，还会修行，所以说这个种下弟子善根呢是这样的。还有呢发起了成佛的心，有了证入不退地，一切欢喜以及奉行，这个是第十三品的相互六十品的成因后果，今天讲完了。